蔡瑁为了陷害刘玄德，在玄德的馆驿他写了一首反诗。他怎么这么恨玄德呀？蔡瑁听他姐姐说了，玄德给刘表出主意，让刘表立长子刘琦，而且还要慢慢的把蔡氏宗族的军权给拿下来，您说他能不急吗？就打玄德来到荆州那天，蔡瑁就把玄德当成眼中钉了。他说他没安好心，到这儿来就是为取荆襄九郡来的。他早就想杀刘备，今儿个他把这反诗的事情跟刘表这么一说，刘表到这儿一看气坏了，当即传令，你带领人马包围新野，把刘备的首级给我拿到荆州。好嘛，都口吃了，说话都磕巴了，真气糊涂了。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呀、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啊，遵命。他立刻去点兵去了。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，站在门口这提着宝剑，气得他呼呼的直喘。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。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，凉风那么一吹，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。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想起什么事儿来？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，他也没写过诗啊，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。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？不对，刘表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刘景生，你可得冷静点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那么既然刘备平素不作诗，忽然间他写这么一首干什么呀？这是不是有人离间我与玄德呀？这事我不可不查。想到这儿啊，刘表的心里头平静多了。正在这功夫，蔡瑁过来了。主公，我已经把人马点齐，请您传令吧。刘表不是蔡瑁的姐夫吗？他怎么叫主公啊？这不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吗？叫那个姐丈得回家叫去，当着别人他得称主公。刘表一听，什么人马点齐了？
等等，
他上下看了看蔡瑁，嚯，披挂整齐，是满脸杀气。蔡瑁，主公不要发兵。
蔡瑁一听，主公啊，这么大的事，您怎么能放过刘备呢？他这不是明明要夺取荆州吗？这首诗，
慢着，我这兄弟他不会作诗，他写不出这首诗来，这指不定是谁写的呢。
蔡瑁一听，心里咯噔下了，哎呦，主公哦，那么您说要不是刘备写的，那是谁写的呀？
别忙，我得好好的查问查问，查出来之后啊，我饶不了这写诗的，说不定这是有人给我兄弟刘备栽赃。
吓得蔡瑁当时把头就低下，怎么回事？他脸上有点变色儿。
刘表还真没看出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别轻易就发兵了，这个事得慎重行事，慢慢的再商量商量吧。嘡啷一下，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。刘表回家了。
蔡瑁这气呀，我白折腾了，合着还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刚才我看他火气不小啊，这怎么办呢？
他手下的偏将都过来了，蔡将军，咱们什么时候起兵啊？点不点炮啊？去，
都姐哪来的？大伙一听啊，都姐营房来的，姐哪来回哪去？你没听主公说吗？不发兵了。这首诗啊
啊
是假的。
哦，
全没明白。
蔡瑁站在这儿气得俩眼发直。他想了一想，刘备，你以为这就算完了？ 我非把你杀了不可。他上马就找他姐姐蔡氏夫人来了。到这儿他跟蔡氏夫人这么一说这经过，蔡夫人生气了，你说你这个废物，让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啊，你怎么会让刘备跑了呢？插着双翅也不能让他飞出荆州啊。是啊，要么这事儿我怎么，嗨，您别生气了，我觉着我写这首反诗啊，使我家主公能信，你真是个没用的人，刘备从来没写过诗，那主公他怎么能信呢？蔡瑁一听，可也是啊，您看我把这事儿忘了，不是说刘备挺有才学吗？哦，有才学就得能写诗啊，你那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个圈呢？我这不是转了吗？别废话了。蔡氏想了一想，自言自语的，绝不能让刘备在我荆襄九郡这么逍遥自在，一定得把他除了。蔡瑁一听连连点头，姐姐您说的对呀，可怎么个除法呢？这一句话呀给蔡氏提了醒了，有了。兄弟呀，咱们荆襄不是有个规矩吗？每年只要是丰收了，就要开个庆丰收的盛会。
哦，蔡瑁猛地想起来了，得了，您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您等着瞧吧。瞧什么呢？瞧刘备的手艺，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。
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。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。蔡瑁找刘表来了，主公啊，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，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？今年您知道吗？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。
哎呦，那粮食啊，打的就像山一样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呐。这真是您的福气。
主公，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。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？刘表点头，可以呀，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，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，您得亲自到会。
刘表一皱眉，嗨，
蔡瑁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气机正发作呀，犯了病了，上不来气儿。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？就是哮喘症。厉害了的时候啊，食水不进，上不来气儿。
哎呀，蔡瑁一听，可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您不去怎么办呢？
叫刘琦和刘琮去吧。
哎呀，主公啊，两位公子那当然要到会，可是那分龄太轻了。
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？
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，
哎，有了，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，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。
哦，你想的真周到，遵命。
蔡瑁这乐呀，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，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，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，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。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，就把眉头皱起来了。自从那天一击给他通风报信，他离开了荆州之后，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。今天一接这请柬，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，干嘛叫我去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。
他就把那天呢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，以及晚上一击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，就全说了。刘备这嘴可真严，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，嗨，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，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，我也没好意思问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蔡瑁既有加害主公之心，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，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呀、啊？我说您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。刘备点了点头，孙乾说的有理呀、啊，这不是多心，是不可不防啊。云长听到这会儿，把残眉这么一皱，大哥，啊，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，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？他没怎么样，招啊。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，是您自己这么想。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，话说的有点大，是刘表会不高兴。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？那您干嘛想这么多呀？我看景升一直待您如兄弟呀，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，您应该去，您要不去，我怕倒引起刘景升对您的疑心。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刘备心里头很清楚，他知道刘表啊目前还不至于害他，因为刘表还要利用自己防备曹操和抵制蔡家的势力。可是刘备忘了，刘表啊他没办法制止蔡家姐弟的阴谋啊。张飞急了，大哥趁早别去，我看呐、啊、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一击先生能五更半夜的跑那儿去给您送个信儿，那这准是真的，蔡瑁没敢好心，说不定啊这封请柬呢、啊、哼，刘景升许不知道。哎呀三弟你别着急呀、啊、慢慢说。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，这让玄德怎么办呢？到底是去呀是不去呀？我看这么着得了，咱们还是去，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，万无一失。玄德一听乐了，哎，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，还是去对呀、啊、你们诸公就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差错。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，也就都放了心了。在开会的前一天，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。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，是撒马就到，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。蔡瑁亲自出城迎接，霍特老远就下了马了，站在道边那儿，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，上前十礼，哎呀，使君您来了，迎接来迟，望您恕罪。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，哎呀，蔡将军免礼免礼，我来迟了吧，您来的不晚呐。蔡瑁说话多和气，刘备心里有数，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，你去没去啊？哼，你准去了，你玄德还不知道呢，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。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，刘备心说不像啊，不像我也得留点神， 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，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。看玄德的马到了，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坠镫，叔叔您来了，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。玄德赶忙下了马，左手拉着刘琦，右手拉着刘琮，二位贤侄，你们早就来了，你父亲能来吗？
哎呀叔叔，我父亲病势沉重，来不了了，他老人家说让您呢代替他老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。
玄德一听，嗨，二位贤侄啊，我哪主持得了啊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那么既然我家兄长有命，我只好遵从吧。公子刘琦一听，有劳叔叔。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。嚯，蔡瑁啊，是为前为后啊，百倍殷勤。蔡瑁看得很清楚，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，还是在哪儿一坐，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、赵子龙。他披挂整齐，是肋下佩剑，气宇轩昂，面沉似水，二目如剑，那两个眼睛的目光跟宝剑尖似的，看谁一眼呐，别人就机灵打个冷战。蔡瑁一想，这位吓人，这位。迎接完了玄德之后，蔡瑁又把他布置安排好了的人马查点了一遍，他把他的兄弟蔡和安排到了东门，在那儿把守着，让蔡中守南门，蔡勋守北门，只是西门蔡瑁没安排人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西门外有一条潭溪河，这条大河呀是水深六级，直通湘江，所以蔡瑁在西门这儿没安排人。他查点完了之后，又叫过两员大将来，是文聘、王威。蔡瑁告诉这俩人，明天这个庆贺宴会一开始，你们二位要这么这么这么办，不得有误。
遵令。
第二天在开宴之前，玄德来了，胯下骑着他的地卢马，子龙牵着缰绳，300精兵列队相随，好威风啊。玄德一到，两位公子率文武把玄德请进去，有人把地卢马接过来给拴到了后园。玄德来到大厅，正居中已经把座位给玄德安排好了，刘琦在左手，刘琮在右手，陪着玄德落了座。子龙在玄德的身后是按剑而立，寸步不离呀。眼看要开宴了，过来两员大将文聘和王威，走到子龙将军跟前，他们一拱手，啊，赵云将军，我们单摆下一桌酒席，请将军痛饮几杯，您跟我们到这边来喝吧。这屋里可能有点乱，他们要把子龙给请到大厅外边去，那子龙哪去呀？他一摆手，呵呵，不不，我不会饮酒。这俩一听，啊，哎呀，身为上将军，哪有不会饮酒的呀？子龙将军休得推辞，您随我来吧。哎，多谢二位将军的美意，改日再饮吧。子龙把脸就转过去了。哎呀，子龙将军，您怎么好不赏我们这个面子呢？无论如何，您也得去坐一坐，喝几杯呀。我们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。您快马神枪，名震华夏，谁不知道赵子龙啊？所以我们总想跟您亲近亲近。子龙不去，这俩劝起来没完。赵子龙火了，
把剑头这么一甩，哎，我说过了，今日我不能吃酒，你们休得啰嗦。说到这儿，子龙把双眉这么一挑，虎目圆睁，
把文聘王威吓了一跳。
这个
俩人也不敢再劝了，干在那儿了。这时候蒯越过来，蒯越看了看文聘王威，心说你们俩劝赵子龙怎么能劝得动啊，他在这儿保着驾呢，你们没看出来吗？这得跟刘玄德说呀。
蒯越过来低低的声音，使君，您看众武将都想和子龙将军亲近亲近，要痛饮几杯，您说句话吧。开始玄德由新野来到襄阳，他那个心一直提着，自从见着公子刘琦和刘琮之后啊，玄德心里踏实了一点，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。玄德听蒯越这一说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，可不是吗？文聘王威面红耳赤，站在那会儿下不了台了。
啊，子龙，你就去喝几杯吧。
主公，
我……
子龙看了看玄德，心里说：“主公，您怎么让我离开您呢？那怎么能行啊？”
玄德轻轻摇了摇头，
用目示意，那意思：“子龙，你去吧，不要紧，这儿出不了什么事儿。”你不会喝两杯就赶快回来吗？
子龙只得领令了，
他冲着玄德一拱手，随着文聘王威出去了。蔡瑁坐在那会儿一看子龙走了，他扑通的一下把那颗心放在肚子里了。
玄德代表刘表刘景升先说了几句勉励大伙的话，然后这宴会就开始了。
玄德坐在那儿喝这丰收酒啊，喝的还真挺踏实。
他挺踏实，可把一级先生急得要吐血了。
他知道蔡瑁这番安排，可怎么告诉刘备呀？
哎，他灵机一动，一级站起来亲自霸盏，给挨桌满酒。这你谁也说不出门来。当他满酒到玄德跟前的时候，一急往前一探身，轻轻说了一句话：“请君更衣。”他冲玄德递了一个眼色，那意思快走。
玄德就明白了，把酒杯这么一推，看样子好像要出去方便方便，他就奔后园来了。一级从后边追上来，他看四下无人，走到玄德的身边，压低了声音告诉他：“蔡瑁设计要加害使君，如今襄阳东关、南关、北关三处都有军马把守，唯有西门可走，是万攻速逃，你快跑！”玄德机灵，打了个冷战呢。他冲一级拱了拱手，多谢先生。一转身，玄德到后园把地卢马解下来，缰绳飞身上马，马上驾便直奔西关。小门官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刘使君吗？今儿个替我家主公刘表主持这个庆丰收的宴会，怎么跑了？哎，他把两臂这么一张，想要把玄德给拦住，
那哪拦得住啊？
玄德连人带马像一阵风似的就冲出西关去了。这小门官赶快飞报蔡瑁，蔡瑁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。玄德跑了一段路，只听前面有水声，哎呦，潭溪拦路。这马一打唤，歇溜溜溜溜溜，哒哒哒哒哒哒！哎呀，这么宽的一条大河，这怎么能过得去呀？常言说远怕水，近怕鬼，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呢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玄德一带缰绳，提溜这马一打旋，刚把马头带过来， 玄德举目一看，远处里是征尘滚滚。哎呀，蔡瑁领着人追我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蔡瑁就把这人马散开了，像个大弓背似的朝玄德就圈过来。玄德一看，这真是天绝我也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只得就得下河，用手一蹬这缰绳，抬起手来狠狠的啪照着地鲁马的三叉骨抽了这么一鞭子，这马哗就下了水了。这潭溪不单宽，而且是水深六级呀，地鲁马还没到河心呢就走不了了。玄德低头一看，下半身的衣服全湿了，这匹地鲁马呀索性站那儿不动窝了。哎呦，玄德一看这回完了，他低头看了看这匹马，他想起了一级先生那番话，这匹地鲁马方主人呐、啊、地鲁啊地鲁，你真的方我不成？说到这会儿，他哗又加了一鞭，只听这匹地鲁马是一声长嘶，鬃尾一炸，啪由打这水里头跳起来了，是一跃上岸，由打这河里到对岸好几丈宽呐、啊、他愣跳上去了。这时候蔡瑁领着人就追到了、嗯、哎呦，蔡瑁勒住马一看，这怪呀、啊，刘备怎么上对岸去的？飞过去的。使君留步。蔡瑁嘴里和玄德打着招呼，他悄悄的右手就奔那张弓去了。他要在潭溪畔是箭射玄德。